记者访问余茂春，首先的问题就是说，文章为什么将会将重点放在生物安全上面呢？余茂春回答说，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本质，中共是理论中毒最深的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它的理论是马列主义，但是根本的就是两点，第一是共党的伟大光明正确，第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共几十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围绕着通过各种实践和运动去折腾中国，折腾人民，来证明这两个理论的正确性，无论是大跃进文革，亦或是改革开放，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为了证明这两个他们认为是颠覆不破的真理。2003年的沙士病毒大流行将中共搞得蒙头转向，不知道发生了怎样的一回事，于是搞大跃进的劲又来了，这样就发动了一个大跃进式的急功近利的大工程，就是全国动员起来研究病毒，去找出沙士病毒的根源和疫苗。于是中国生化实验室之多令人惊讶，中国有250多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布在八大学科的领域，生化实验室就占了 40%， 是重中之重。全国上下有好几十家研究病毒的生物的研究所，都是来搞这件事，但是如同50年代的大跃进一样，他忽视了要付出的人的代价。他们在文章之中提到，中国科学家在十多年前的一些时间里面已经发现了将近2000种的新的病毒，全世界花了200年才达到这么多。余茂春指出，这是根据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和央视在2019年联合出品电视节目《科普中国》之中所讲的，所以说这么多的病毒在这样的一种生物安全管理非常不健全的国家里面进行研究，这种会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的事故是难以避免的。他们的重点不是病毒产生於自然或者實驗室，他們的重點是中國的生物安全系統非常不健全，這是中共自己也承認的，從總書記到基層實驗室主任都認為中國的生物安全是不夠標準的。另外記者又問，文章之中提到武漢的病毒研究所的袁志明，他是否已經看到了生物研究安全的隱患呢？葉茂春回答說，袁志明在武漢病毒研究所長期擔任黨委書記，他本人是科學家，對中國生物安全的不足和缺陷很了解，他在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倡導改進中國的生物安全的系統，他寫了很多文章，甚至還辦了一本英文雜誌，個名字就叫做《生物安全及生物安全保障》的雜誌，其中袁志明和他的不少同行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他说中国的生物安全并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条件差，资料不足，实验室资金和地区资源分配不均匀，上面亦都不重视等等。当记者又问话，就在武汉疫情爆发的几乎的同时，2020年1月初中国农业大学院士李宁因为贩卖实验室动物和牛奶被判刑12年，但是他们的文章提到了有啲網民指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亦都有類似嘅事件發生，係點樣嘅一回事呢？余茂春回答話：係嘅，但係呢啲質疑嘅人而家都唔喺度啦。有啲人曾經當面指出武漢病毒研究所嘅實驗動物管理不善，包括好多實驗用嘅猴子，好多實驗動物用完之後就攞去當寵物嚟到賣，仲有實驗人員食實驗之中用過嘅蛋，呢啲現象和指控很多，亦都曾經有醫學背景的網友要求研究室副主任石正麗當面對質。石正麗說他可以用生命擔保這些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不敢對質，所以裡面的很多事情是不公開不透明的。記者又問說，文章指武漢病毒研究所安全措施的不健全對全球健康構成巨大的風險，具體指的是什麼呢？余茂春回答说，中国引进了法国里昂生物实验室的机构蓝图，用法国的技术帮助设计，2015年建成，当时法国一名高级官员去到武汉去剪彩，之前中法双方达成协议，规定法国派至少50名研究人员去到武汉病毒所参与研究，结果武汉病毒所建成之后连一个法国人都不给入去，建好之后就撕毀了協議，法國方面非常之不滿，一位負責人 辭職抗議中方的做法，中方的武漢訂到研究所標榜是國際透明的冰冰，他確實是很多國際上合作，他和美國至少有六個大學的實驗室和其他的研究所合作，但是這種國際合作主要是取不是給。武漢病毒研究所有30多位全職研究人員，全部是中國人，只有一個他們信得過在德克薩斯大學任職的華人例外。這種合作是皮毛的，他的核心研究都是高度機密和排外的，並沒有受到國際上的監督，是很不透明的。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安全和管理驗證的過程也有問題的。中國科技部2016年對中國所有75個重點生物醫學實驗室進行評估，2017年12月發表評估結果，那時候武漢病毒研究所已經是首屈一指的，被官媒取捧得為生物安全級別最高的病毒研究所，被授權研究劇毒和最危險的病毒和病原體，但是武漢病毒研究所居然並沒有能夠評上前20名的優秀類的實驗室，只是46名的良好類的實驗室之一，這些是急功近利的共黨政治文化的非常不負責任的表現。自從1950年代多塊好省的張蘭政的大躍進以來，這類事情還沒有根本的改變，因為就好像共黨的這樣，是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是輕易改不了的。武漢病毒所獲得了 P4 的最高生物安全的級別之後，美國駐華大使館的2名官員，其中包括一位生化專家，前去武漢病毒所訪問，接觸了很多人，了解了病毒所的很多的情況。參觀完之後，美國國務院的這位生化專家覺得問題很大，向國務院報告，認為他們的安全管理程序不佳，人員素質不高，生化安全方面有很多問題。那時候袁志明是實驗室的主任，石正麗是副主任。另外記者又問，文章提到了解放軍在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生化武器研究的項目，能不能夠作一下具體的介紹呢？余茂春回答說，2015年解放軍的軍事醫學科學出版社出了主要由第四軍醫大學生物醫學及武器專家寫的一本書，專門研究人造病毒作為生化武器。他們認為2003年的沙士病毒是外國敵對勢力釋放到中國去的基因武器，並十分之熱情地介紹和推薦了當代科學指導下的基因武器。他們在文章之中亦都提到，中國政府在2011年通過國際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約審議大會，他說中國的軍事專家正是研究人造病原體的創造，為病原體轉化奠定基礎的基因組學，特定人群的遺傳標記和有針對性的藥物輸送技術，使到病原體更加容易傳播等等的生物武器的項目。他們都提到2021年1月，美國的情報單位有理由相信2019年秋天武漢病毒研究所幾位工作人員神秘病倒，而該所和中國軍方有秘密合作的研究的項目。另外記者又問，武漢疫情爆發之後，習近平很長的時間都沒有露面，出來之後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生物安全立法，為何是這樣呢？那你的分析是什麼呢？余茂春回答說，1月初疫情爆發之後，習近平對此一言不發，幾個星期之後在國際國內輿論壓力的下面才出來說，為自己來到解辯。他自己說，他1月7日就主持了召開政治局的會議，專門講疫情的問題，但他究竟講了什麼，語言不詳。大家都知道的就是1月8日亦都就是開會的第二天，在官方媒體全面封殺疫情的訊息的時候，他大講共產黨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的先進性，黨員一定要無忘初心。所以疫情出來之後，他重點關心的不是疫情本身，而是要突出黨的正面的形象，突出制度的優越性。這些就是理論中毒的現象，不能夠說黨做了失敗的事，而當全世界都在這裡著急的時候，他在2月初出來說要立刻立法， 生物样品和标本管理中有短板和漏洞，这是他自己说的话。他严令中国政府马上立生物安全法，如果没有这些短板漏洞，没有这些违规的事件已经发生了，他是没有必要说这种话的。下面记者又问，文章提到武汉疫情爆发之后，解放军派去了一名将军接管该个设施，还说中共下令销毁从最早的患者那里收集的病毒的样本，美国的情报机构是否掌握了确切的证据呢？余茂春回答说，不用美国的情报机构，中国政府的国家卫健委在1月1日就电话命令武汉病毒研究所1月2日下达第3号文件，要销毁这些样本，严令控制资料的发表。目前中国大陆有传言说是地方官员瞒不到党中央，其实不是的，而是自上而下的。中共报道说陈薇将军1月中旬就去了，而且后来他说2月的时候中国的新冠疫苗已经批量生产了，所以说他早就掌握病毒的内情，否则不可能吹嘘这么早就能够批量生产。记者又问余茂春说，石正丽对蝙蝠的研究国际领先，他专注研究的一种蝙蝠病毒和新冠病毒相似度非常高，但是他说他并没有想到大流行会在武汉爆发。余茂春又回答说，石正丽当时曾经觉得这些蝙蝠都在湖北省之外的地方，他感到吃惊的是为什么病毒并没有在这些地方爆发而在武汉爆发。实际上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石正丽和他的同事多年以来就将那些他们在其他地方收集的带病毒的蝙蝠的样本收集保存在武汉病毒研究所，他是该所实验室的副主任，号称蝙蝠女，有成千上万的标本，所以这些东西不是从武汉野外自然生长的，而是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里面保存了很多这类病毒的标本，是不是有可能是从这里泄漏出去的呢？这个是他们所关心的。当然确切的答案必须要由武汉病毒研究所公布资料储存系统数据，它的生物安全标准，它们才能够知道。但它们目前知道石正丽自己写的，它们做的这方面的对蝙蝠的研究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大量带病毒的蝙蝠标本，这里是不可能的事情。另外记者又问余茂春，他说世卫组织从中国调查回来之后，虽然还未发布正式的报告，但是他的成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得出结论，认为病毒极不可能是从实验室出来的。但最近同事又表示所有假设都会予以考虑，那你对此有何反应呢？余茂春就回答说，世卫组织说极不可能，他觉得是他们极不负责任，这些不是第一次。去年世卫组织已经有了一个团去到中国，中国政府对他们热情招待，但就是不给他们去武汉，结果终于给了两个人去了武汉。他们在武汉留了一日，并没有去到疫情爆发的医院，也都没有去病毒研究所走马观花。第二日这个代表团就全体离开中国，回去就写了一些赞扬中国抗疫的报告，这些是非常不负责任。他觉得世卫组织有一个难处，就是不敢得罪中国，他的领导基层根本未被中国绑架了，但是下面具体管事的人对中国非常之不满。美国媒体采访很多这样的人，在日内瓦甚至北京的世卫组织代表也都对中国的做法不满，向中国提出无数次请求要求调查，中国一概拒绝。所以说据他的观察，这次世卫组织为什么有供中共也给他入去，因为他们想去证明中共最早的一个说法，就是病毒是从海鲜市场流出来的。他们希望世卫组织去找另外一个宿主，但是这个动物的宿主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所以中共想做这种事，世卫组织也都没有说明他们找不到，因为他们并没有去走访几多的地方，只是走马看花一样这样看一下，只是说武汉病毒研究所防范很严密，生物安全这么先进，这些都是非常不负责任。因为很多中国自己的科研人员都认为他们的标准不够格，而且 目前这个团里面基本的某些成员有严重的利益冲突，本应该是调查的对象，就成为了调查者，这些是有问题的。咁下面記者又問佢話：你認為如果中共唔改變大躍進式嘅做法，疫情大流行就唔會係人類面對嘅最後一次災難？點解呢？或者北京已經認識到呢一個嘅問題，而且採取咗措施，並且依然可以證明中共係偉大、光榮、正確嘅社會主義，有住最強嘅動員嘅能力。余茂春回答話：中國共產黨對全中國的資源進行壟斷，而且壟斷全世界和中國社會的接觸方式和渠道，所以中國是一個高度集權、高度壟斷的國家。習近平而講話重點就是兩條，第一條就是立即頒布生物安全法，稱要彌補生物安全的短板和漏洞，第二點就是要講正能量，要全面控制輿論宣傳，向全世界報導共產黨抗疫的英雄事蹟，打擊任何負面的報導。好像芳芳這些人都受到了打壓，共產黨自我優美他的形象是一貫的，他這種自我良好感覺是從1949年甚至建黨以來基本上就是沒有變過，這樣的急功好利，不求實際，給中國人帶來無數災難。目前中共要領導全世界，當然全世界都會 很焦急、很擔心，所以他們希望中共要降低自己的雄心，要務實一些。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人民非常之了不起，但不能夠因為中國共產黨這些急功近利的既定的方針造成另一次的巨大災難。中國老百姓已經見得很多了，所以这个疫情又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另外记者又问余茂春，环球时报发表文章批他们的文章不顾世卫组织专家对于阴谋论的辟谣，继续炒作所谓的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讲法，那请问余茂春对此有什么反应呢？余茂春就回答说，他们发表了几篇文章，有一篇说冯佩奥是一个政客，是一个讲大话者，余文吹是一个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一些文章充满了文革批判剿民的气概以及政治分析的猜测，但是并没有对他们提出具体事例作为任何一些令人信服的反驳。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纽约的报道。